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政府加快建房规划，雪梨西南区批建20,000套新房。澳洲企业缴税额创10年新高。澳洲人感染过新冠病毒人数或超过80%。澳洲人工作时间延长，收入却减少。联邦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改进残疾人就业服务。澳洲政府拨款8亿元购买美国军用运输机。中国与印度赴澳留学生人数回升至疫情前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将负责审批在雪梨西南地区的3个大型建房提案，以解决因地方政府审批缓慢和自然灾害而加剧的住房短缺问题。这3个大型提案涵盖 19,000套新住宅，其中最主要的工程在 Epping 地区，位于 Campbelltown 中央商务区到伊拉瓦拉海岸线，这个也是3个工程中唯一位于海滩地区的项目。根据政府发布的提案内容，沃克公司将负责在 Epping 建造近1.3万套房屋，其中包括经济适用房，为首次置业者进入市场提供更多选择。除了 Epping 地区，英岩地产集团将负责在 Mandangle 附近的 Woodsdale Creek 建造3,000套新住宅，占地300公顷。另有3,300套住宅计划在 Lost Epping 一块876公顷的土地上建造，同时还有一间学校和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厅长罗伯茨说，虽然规划提案通常首先提交给地方政府，但考虑到这些提案的综合意义、复杂性，以及获得批准后的住房和环境效益，州政府还将负责评估这些在 Greater Macarthur 增长区建房的提案，而无需经过地方政府。除了提供住房的潜在作用外，这些提案还包括保护考克种群的措施。该地区的考克是新州仅有的几个没有疾病的种群之一。联邦政府在首月发布的预算中承诺，与州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合作，在3年内建造100万套住房。坎培拉消息，由于近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上个财政年澳洲企业缴税额创10年新高，但是逾30%的大企业还是没有缴纳一分钱税款。尽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持续，但大企业在2020-21年度缴纳了总计689亿元的所得税，比前一年度增长了 19.8%， 涵盖了2468家澳洲和外国企业。然而有 32% 的企业，近800家公司根本没有纳税。税务局表示，企业不交税是有确定原因的，例如有资格获得研发税收激励，但他表示会特别密切关注这些企业。采购业的表现优于其他行业，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强劲的铁矿石价格和高出口量。通过石油资源租赁税征收的税，即对天然气征收的主要资源税，这一年增加了 5%，达到 9.26 亿元。零售、批发和服务业亦推动了公司税的增长，大显出澳洲从疫情中强劲复苏。这份税收透明度报告列出的2468家企业中，58.8%多数为外资企业，他们缴纳了 22.9% 的税款。另外 22.8% 是澳洲公共实体，缴纳了 66.2% 的大部分的工资税。澳洲私营实体占企业纳税人的 21.4%， 缴纳了要 10.9% 的税款。一个得到加强的特别工作组将帮助税务局打击逃税的企业和个人。这个星期早的时候，税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澳洲人欠税近450亿元。税务局表示，尽管大多数税款都是按时支付的，但对于那些仍未支付并随时时间积累的债务，需要采取更坚定更有力的行动。综合消息，根据对数千名澳洲人的血液测试发现，至少1/3的成年人和儿童感染过新冠肺炎，但真实感染率可能超过80%。澳洲新冠肺炎血清监测网络发布了其基于5,000名献血者采集的样本的最新资料，并首次分析了儿童的血液样本，以确定新冠肺炎在较年轻年龄组中的传播情况。2,000名儿童的血液样本是在儿童接受麻醉手术时经同意通过儿科医院采集的。两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截至9月，至少2/3的澳洲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其中至少20%的人在6月至8月底期间感染，令到19岁群体中至少有64%的感染过新冠肺炎。1到4岁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中，约有10%的儿童有过感染史。 该网络由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特别研究所、国家免疫研究同监测中心 MCIRS、惠州卫生厅病理学临床病理学同医学研究所、麦尔多克儿童研究所的科学家组成。另外仲与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ack 合作，其中儿童同青少年的研究有意科积极加强疾病监测网络领导。研究人员表示，人群中新冠疫情感染的真实累积流行可能会高于研究所血清检测的数据，15%到20%的感染可能无法发现。研究人员在血清流行性研究中测试了两种类型的抗体，病毒是医学蛋白抗体，这个表明该样板过去感染过新冠肺炎；另一种是刺突蛋白抗体，这个可以表明过去感染同或接种过疫苗。综合消息，一项最新调查发现，澳洲人的工作时间比疫情增加了，但他们赚到的钱却减少了。澳洲国立大学的调查发现，澳洲人的财务压力正处于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达到疫情前的水平。这项对近3500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每个星期平均工作时间从2020年2月的 21.9 小时上升至今年10月的 22.6 小时。尽管工作时间有所增加，但仅在过去的6个月，平均收入水平下降了 3.1%。 今年10月，澳洲家庭平均每个星期收入为1629元，低于2020年11月近1700元。2020年2月的平均家庭收入为每个星期近1800元。调查中发现，48%的人认为疫情以来物价上涨幅度要大得多。在澳洲收入最低的人群中，有一半的人说目前的收入水平令到他们生活困难，而收入最高的人群中只有5%的人说他们在挣扎。根据该大学的分析，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生活成本上升是一个大问题。调查显示，56.9%的人认为物价上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在今年1月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37%。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已试点将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客户与就业服务提供者连接起来，残疾求职者将有更好的就业途径。试点项目将在2023年开始，以在确保残疾人就业服务提供者与政府支持系统协同工作。目前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就业支持系统同残疾人就业服务提供者 DES 是相似但不同的系统。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服务帮助客户在澳洲亚残疾人企业找到工作，这些企业通常是非盈利性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提供包括在工作场所支持残疾工人的更广泛的雇主。在该试验中，那些获得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就业支持的人将获得额外的帮助。如果他们想同残疾人就业服务商合作，将简化招聘流程。在澳洲，约有210万残疾人处于工作年龄。然而，在15岁至64岁的残疾失业者中，93%在找工作方面遇到困难。联邦社会服务部长李和富表示，增加就业机会可以改变生活，减少残疾人经历的劣势和歧视。在工党的预算中，政府将残疾人就业服务提供商计划延长至2025年，令到其有时间进行改进和解决问题。预算为国家残疾保险计划额外拨出88亿元的资金，用于雇佣更多的工作人员，解决运营成本，并为行政上诉法庭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支持。联邦政府仲承诺，在未来3年内，将残疾人公共服务与就业比例从 4.7% 提高到 7%。坎培拉消息，在美国官员批准了一项价值高达100亿元的军售方案后，澳洲皇家空军将通过购买24架新军用运输机，将其 C-130 大力成运输机队的规模扩大一倍。政府在等待国防战略评估的调查结果和建议的同时，将其他主要国防采购计划置于6个月的不确定状态，而优先采购军用运输机。负责监督美国装备向外国销售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11月3日表示，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出售24架 C-130J 军用运输机和相关部件给澳洲。他在通告中说，澳洲是我们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这个政治和经济大国的战略位置大大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和经济稳定，协助我们的盟友发展和保持强大而随时可用的自卫能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擬議的軍售方案將通過為澳洲皇家空軍提供騎路化的運輸機隊的替代品，保證可靠的運輸能力，並令到澳洲皇家空軍能夠提高整體作戰能力，從而提高澳洲應對當前和未來威脅的能力。澳洲幾十年來一直在使用 C-130 大力神軍用運輸機，澳洲皇家空軍目前擁有12架大力神運輸機，機齡最大的超過20年。擬議中的軍購協定將涉及澳洲皇家空軍的這批老舊 C-130 運輸機全部退役，並用國防巨頭洛克希德馬斯丁公司在美國製造的新批次 C-130J 大力神運輸機來擴大機隊的規模。這筆軍購方案將耗資99億澳元，其中包含的設備包括備件、導航、通訊和瞄準系統、軍擾設備，以保護這種運輸機免受敵人的火力攻擊，包括导航预警系统。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国际学生正返回澳洲。自2021年12月国际边境重新开放以来，澳洲的海外学生人数增加了12万多人。来自澳洲两个最大教育出口市场中国和印度的学生的签证几乎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签证申请亦在增长。数据显示，到2022年10月，澳洲的国际学生人数已恢复到约37万人。境外仍有超过72万名澳洲学生签证持有人，其中大约一半是中国学生，他们在中国仍然受到旅行限制。目前中国和印度赴澳留学生人数几乎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正在申请赴澳洲留学的未来学生人数亦处于创纪录的水平。上个星期二公布的2022至2023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工党的选举政策，将大学招生名额增加2万个，并提供18万个免费技术工艺学院批附的招生名额。澳洲政府亦暂时放宽学生签证的工作限制，取消了国际学生工作时间的上限。国际学生是澳洲高等教育部门的重要收入来源。2019年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英国大学领域的国际学生收入为100亿元。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